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赞念佛治病心，这个念阿弥陀佛可以治病啊。这个佛陀在经言上说：“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就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都是有因缘的，它是缘起，它体是空的。我们的病呢，它是我们那个财务微行上面来讲，叫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什么叫遍计所知呢？就是我知。因为一切法本来是缘起的，它没有自性。因为你执着了，它就一个缘起，就我的缘起啊，叫辨别的辨啊，计是计量的计，遍计所执就是我执啊，遍计所知性，它体是空的啊。依他起性，又遍计所知一个我出来。依他起性就是一切法生起这个诸法，法法相依啊。你看大雄宝殿，它要依靠水泥钢筋，叫依他，才有一个大殿存在。那钢筋呢，要依靠矿石种种啊，这个缘起。水泥啦，那个石头啊，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化学缘起的，所有东西都是依他起性，它不是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叫依他起性。所以依他起性就掺杂了外面的物质，包含我们的身体，都是依他起性，有地啊。火啊，风啊，水啊，叫依他起性。他体呢，就是没有一个人存在。我们的念头是遍计所知，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就是我认为就遍计，我认为是这样这样的啊，就是说这反正是我的，叫遍计是我，他这个我叫遍计所知，遍计所知产生一个我存在叫无明，依他起性就产生世界。我跟法叫我法二元，它是空的，二元空。三性嘛，无自体嘛，就是说三性就是啊，遍计所知和这个依他起性原称实质。它这个三个体呢，它是没有一个自体，但是尊称呢，因为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叫遍计所知我是存在的，依他起性认为物质也是存在的。产生两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因为遍计所知和他依他起性，这个呢就产生了一个时间，就是空间和时间。我就是时间，把这个空间有了时跟空啊，所以呢，我因为它是没有体，所以我之重实际上就长，我之比较浅实际上就比较短。也就是天人呢，他执着很轻，他一念啊，可能会有几百年过去。地狱的尊生我执很重，他一天相当于一万年，那就一个念头才是一万年，他时间就会拉长，他就烦恼很重。空间也是一样的，依他起性，一个我执很重，所以世界就会坚固，就刀山火海。一个执着很轻。啊，就是天堂非常美丽。所以我们在这个此世界啊，好跟坏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我执和法执。如果你悟到了现在这个我是偏见所执，没有体，哦，原来执着一个我就一个我出来，不执着大家就没有了啊。吃完饭你现在偏见所知，我的吃晚饭，能观察一下，我呢没有。 明天的我呢？没有。现在的我呢？没有。哎，你发现我就空掉了，那就可以圆成实质。圆成实质，那就是啊解脱的意思。最后圆成实质就是实相，啊，它的实相是无自，也无他，无世界就没有我跟法，就是啊我法，就是我跟法二空，啊。因为有这个啊缘起，以后我执跟法执这个缘起啊，啊，所以呢就生烦恼。所以呢，一我们这个病是什么东西呢？啊，病就是说病就是像啊准执，准执。那这个准执呢，其实是不存在的，一是没有准执的。有人认为说啊，我这个田里面长了二的准执，就长了一个二的；三的准执长了一个三的，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这个田地里面是没有准则的啊，因为我也是空，法也是空，它是是你妄想造出来的，一个妄想没有了它就不存在。比例来讲嘛，整个的虚空我做了一个大雄宝殿，这个大雄宝殿就是偏其所知和依他起性，是一个大雄宝殿。你说大雄宝殿有没有准则呢？有准则了，能把大雄宝殿撤了，它每天又长一个大雄宝殿可能吗？大雄宝殿撤了就撤了就没有了，你不能说明天又长出一个，如果有种子它就会发芽啊，能够说这个大殿撤了以后还会发芽吗？因为这大雄宝殿是妄想，这些事情所有都是妄想，就是虚空的嘛。我打个比例来讲，老师带了三十个学生，然后三十个学生老师呢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窗，然后说说孩子们把作业做完，他就跑走了。跑走，等一下来看作业。那孩子跑里面画，啊，有的画了一个人，有的画了天人把布，有人画了大雄宝殿，有人画的那个魔王，还有人画地狱恶鬼畜生，有人还画了这个二罗汉、佛菩萨，什么都画的，画到里面。他说：“这个老师跑过来一看，他这是画了一个圆圈，跟小孩子那里添了好多东西。”这个灯一都添上去了，知道吗？佛陀就是画了一个窗，告诉你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但是呢，我们众生呢在里面画窗，什么我要做菩萨，我要做阿罗汉啦，我要做解脱者啊，啊，或者我要做善啦，做善呢，都是在这里画窗。哦，这个窗都是假的，知道吗？这里面根本不存在的，没有。那这一画，哎，老师来把它擦了就可以了。所以老师来干什么呢？就是要把它擦掉，是吧？所以我们佛菩萨来到人间，只是把我们的作业给擦掉，错了全错啊，把你画了。他说我这是画了一个圈，把圈画好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吃饭比这样多加了一个圈，知道吗？你在里面小圈里面画了好多小圈，其实呢你就听老师的话，画一个大圈就可以了，因为那个就是你的自信啊。所以我们吃饭还搞个九法界啊，这个都是尊生这个妄想。所以呢我们的业障能消除，是因为它没有，因为它没有种子，没有自信，所以业障一定能消。所以在经典讲，有没有定业啊？我看一部经典上是这样说：恶有定，假设有定业就是外道，明白？如果没有定业的话，你就说我现在能不能证阿罗汉？如果我有定业，我就永远证不了阿罗汉，知道吗？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可以转换掉，我轻度。通过打坐坐禅，我可以把它转换掉，因为它是没有体的，就像反着车的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呢，因为这个反着坐起来那是一个妄想，如果你瞬间想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吧？但是我们不能很死的去想，所以呢就好像西方极乐世界只是想一下，其实你想极乐世界它就是极乐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都是空的。所以唯有自己在寻找。所以我们这个人了解这个病啊，就是我们病有很多种的 啊我们有生病，就是身体啊这个病，我们有业病，我们还有这个心病。身体的病的话要靠医药来治疗，我们这个心病呢心病要业病呢要靠忏悔来治疗，那我们这个心病要佛法来治疗。 那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法里面他这种三种病他都会说。你比例来讲，释迦牟尼佛他讲法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你比例来讲阿拉利真者眼睛瞎了，释迦牟尼佛说了金光明机，就是说他可以让眼睛看千里，同时呢看这部经典确实可以把眼睛治好。然后对痔疮，那复所痔疮痹痔疮疾，那小儿，你看佛陀说小儿病疾，还有呢治目睛，治目疾，就是复所治眼睛的这个经典。那佛陀说了很多的这个经典都可以治到生病。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也说了比丘有病的时候他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就是才朝药给了个比丘这个扶身体以治这个生病。有人讲我念佛就可以就可以治病呢，能治一切病吗？如果这样讲的话，佛陀呢他不晓得念阿弥陀佛吗？是吧？佛陀他为什么不去念一声阿弥陀佛把他病治好呢？就是说佛陀不是，他是比较很现实的，就是说我们身体有病要靠医药来治疗，就是说我们这个业病念阿弥陀佛，但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可以治病，但是呢你供奉我嘛怎么治呢？你要有忏悔心才能治病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有业病，念阿弥陀佛确实可以治，但是要有忏悔心才行。如果你没有忏悔心供奉我嘛，那是不能治病的。他是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你要治病念阿弥陀佛就能治病，但是要有治病的心，知道吗？要治病的心确实可以把你病治好，因为它可以消除我们身体的病嘛。我们拜忏，或者是有人讲我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修别的法门了，但是你知不知道阿弥陀佛无量观里面包有了所有的治病的方法，八万四千法为了对治于八万四千烦恼。所以佛陀在妙华莲华经里也讲到，佛陀走了以后丢下了一味药，就放在门槛之上，孩子你如果病了你要把那个药拿着吃就可以治你一切病。人家说妙华莲华经也是这样说的，这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你就可以治一切病，所有病都可以治好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是阿弥陀佛名号，他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这里面他已经自制了好多对治的药，因为他是万能的，既然万能的他就里面就有这味药在里面，所以你吃了这个药的话就可以治病。你比例来讲，你执着你就应该治吃饭下的病，如果你要是这个身上有火在烧，应该治这个降伏起心的病因为你心烦恼嘛，应该念阿弥陀佛降伏，让心清静下来，你身上的火就会降下来你不能说念阿弥陀佛然后不对治病。你要说五种，你要说我睡眠这也是一种病，我应该念阿弥陀佛反闻自性它可以治我们睡眠的病。比方说我们老是懈怠，我念阿弥陀佛要念念相续可以治这个懈怠病你不能说我念阿弥陀佛能治病，我念阿弥陀佛还在懈怠的念阿弥陀佛，那越念就后面就想睡觉了。我不是说阿弥陀佛能治一切病的，为什么治不好我的睡觉呢？你要念阿弥陀佛静静才能治睡觉，你要念阿弥陀佛清净才会治烦恼，就是说它是有对治的，它可以造出这个药出来，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清净丸就出来，清净的这个丸就会出来，这个清净丸跟阿弥陀佛它是有关系的，知道？就像火能烧无量药一样，就是说这水里面有很多药，但是通过火底下烧 哎，血里面会出现种种药，而这些药呢就是这火烧出来的，是吧？但是你就为什么我们同样念阿弥陀佛，一边是消灾延寿排位，一边是往生排位，念阿弥陀佛也可以消灾，但是呢你要常消灾，愿消三灾诸烦恼，愿得自灭，有这个愿力相应。因为法不对机怎么治疗呢？啊，就说如果你要是想超脱亡灵啊，那你应该写个牌位，然后愿生西方净土中九遍莲花为父母，你才能够，因为这愿力回向可以让我们的亡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能超脱自己的父母，唱个愿消三灾诸烦恼，愿得智慧证明了吧？就是我们现在要来往生，怎么要消灾呢？就是，所以呢，法不对机，同样念阿弥陀佛，确实能消灾，也能够往生，但是呢，你的回向不一样。所以这个回向就是治药丸，叫阿弥陀佛可以变成消灾丸，阿弥陀佛也可以变成往生丸，叫极乐丸，它也可以。但是如果不对治，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法对治，不对治念阿弥陀佛他也治不了病，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过去啊弘一大师看到有一次瘟疫嘛，有一个寺庙里做消灾，他以为要做一个什么大型的法会或者是拜忏啊，做什么法会，他就一看，哎，他们大家都在念，老和尚带着大家都在念阿弥陀佛，哦，原来念阿弥陀就可以消灾，是吧？那念阿弥陀佛呢，回向啊，天地之间不要有瘟病。还有一个嘛，啊，寺庙的一个这个出家人啊，被抓了，后来呢，大家都在来祈祷，哎，老和尚带着一半人在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祈祷阿弥陀佛，希望这件事情能化解为吉祥。所以这是弘一大师看到的这些事情呢，他记载下来了。也就是说他念阿弥陀佛确实可以让我们消灾，但是呢要以对治法，先有一个这个点，然后呢你做这个法会要跟这个点相应啊。所以呢过去啊这个念阿弥陀佛啊，如果你要想消灾的话，你要一个点，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希望我家人消灾，然后念阿弥陀佛回向他啊，这个可以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啊。所以法要对机，不能够法无次第乱啊，就是说法就比较乱就麻烦，就是说糊里糊涂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知道，我们要知道一切业障它是没有实体，就是我做了，就是说九法界所有人都是没有自心的，没有根本的，业是没有根本的，一定知道它是没有种子的。那么说我们念佛就一定能够把它消的，我们做观察任何缘起都可以把它消的啊。但是你要知道阿弥陀无量观里面，你看观众画佛无处异，画菩萨处异无边，这个菩萨就是法门，而这个法门包括无常、缘起、六度、慈悲行舍，都是观众画现出来的，它都是对着有众生因地的这个种种病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在修的过程中，不一定说这个我们修任何法，我们首先要知道佛法是一个整体，一切法都在阿弥陀观中化现，就像毗卢遮那佛现无三位法身大士一样，无三位法身大士就是无三个次第，而无三个次第正好是一个华藏世界的种种次第，都是毗卢遮那佛一心所显，是现是住是显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佛无三个次第，而无三个次第都毗卢遮那佛一心所显。你说哪一个法不是毗卢遮那佛心中所显呢？所以呢就是说毗卢遮那佛所显的一切法，那我们这里修一切法都是毗卢遮那佛为体为根本，是一切法，这一切法干什么？就是对于尊生的病，尊生二无病，无三个次第全没有了，也就是佛的境界啊。 那你现在有没有病？哪个众生没有病呢？说哪个众生没有病？哎，就真正如果没有病，那就是佛的境界啊。所以当我们就啊没有病的话，你就不会，你身体就不会执着啊，生活中的业障啊，你就会瞬间啊不会随着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心病啊，那你就不会，那你就直接可以回到佛，阿弥陀佛，是吧？有个人，那就说你念阿弥陀佛是救未来际，念阿弥陀佛时间空间和境界都是一个大阿弥陀佛，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不要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也是一个心病啊。如果你没有心病的话，西方极乐世界要做干嘛？你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还需是一个病存在啊。所以我们众生他都是有病的啊。那么说我们这个要了解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佛陀讲的一切法告诉我们啊，一切业的本体是空啊，但是我们有这个造业产生这个病的原因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种种病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成了生业，我们生业就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人啊，在这个每个人呢，在这个世间的病呢啊，它有一个，我们讲它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乐趣。什么叫乐趣呢？理念来讲，女孩子找了一个老公，然后呢老公呢老是跟她吵架，然后她每天就想着这老公坏，老公不好，然后她每天就想着，因为她心里老是牵挂这个事情，然后慢慢的她老是想这个，习惯了以后啊，她的我们讲就是心态的扭曲，她这个心态的扭曲呢就变成一个那个人呢变成怪怪的啊，就是说那个人呢他跟任何大家都很怪怪的，就是扭曲状态，畸形，我们讲畸形，他那个心态是畸形，就是说畸形什么样，就是说啊，他就脖子的鼻子歪着的，他的心态是畸形，就麻烦他的生活中很多地方都会产生一些畸形状态啊。所以在生活中你就说啊，一个人孤独的在家里面习惯了以后啊，他就变成畸形状态。所以呢，他到庙里去啊，他是孤独的心态，庙里就诽谤人，他喜欢诽谤人，诽谤习惯了，他这个内心就会畸形状态。他到任何一地方都是看别人的过失，看别人的坏处，看别人的这个种种烦恼的事情。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不会给人家带来吉祥。然后有一个人他说他说我，他说寺庙里面老是没钱，或者说寺庙里面老是吃腌菜他说不愿意到寺庙里，到无量寿寺住。而寺庙里面就是其实上饭造的，搞到现在我们现在也有饭吃，也并不是说没有钱用，但是他还会不来。所以就是这种人呢，在世间的心态里面就是由这种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了，这种习惯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吵架。你要说媳妇跟儿子跟母亲吵架，跟这个跟婆婆吵架，我告诉你啊，他到庙上会吵架，知道吗？他会跟任何人吵架，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就是说这个世界非常的难以改变，知道吗？就是说这个他好吃懒做，他到哪个地方都会好吃懒做，他吵架，他在一个地方吵架，他不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吵架，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和解于别人，他到任何地方都会和解于别人，都会有善意，都会善意的去思维。所以一个人呢，在家里面小的时候的学习，特别是与众结婚了以后啊，受了老公的打击，打击不停地打击，以后他到任何他的心态是比较扭曲的。所以到寺庙里面我们特别要小心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到寺庙来了，他会 他会照样的自卑，他照样的自我保护，他照样的会给人家带来很多的麻烦，是吧？就是说这样人就挺麻烦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度化呢？就是师父来度化呢，就是要跟，就说有一个人嘛，他发信息给我，师父啊，应该寺庙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说你紧紧的记住，肯定有人跟你讲的什么，就是说人家跟你讲的什么，你不要去观察他讲的话是什么，你观察那个人就可以了。就是说那个人呢，在跟你讲别人坏话的时候，这样你观察一下，你发现了他从始到终都在讲别人坏话，就是从此他改变不了的，这个奇怪的，就是我经过了长时间的观察，就是说发现人就是这个样的，就是说所以很多人在吵架啊、是非啊、烦恼啊，我都不会管。为什么呢？这个是非这个烦恼不是现在的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直到死后了都会这样的，改变不了。所以我一般来说这些人我都不会管，不想，就说这样，你阿弥陀佛吧，讲年纪大了，他还有烦恼重重，儿子生子啊，烦恼重重，但是就说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吧，我也不想改变你什么样子的，也不想改变你像跟出家人一样弘法利生啊，这个自在解脱啊，在生活中拿得起放得下了，我根本就不指望，因为阿弥陀佛没指望，他没指望众生能够在此世界获得多大的解脱啊。但是呢，阿弥陀佛他知道念佛，我一定会帮你接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你学法知道这个道理啊，在生活中常常跟人家吵架，因为我们年轻的话可以改变，如果年纪大了就改变不了了。但是呢，在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人没到36岁都可以啊，很快的改变。但是人到了60岁就很难改变。60岁以后，他那个鲁师啊，他已经生锈了，非常改变，很难改变。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想改变的话，60岁之前还可以来得及啊，因为搞点油浇一浇啊，搞点汽油浇一浇，流了还可以溜回来的。到了60岁以后就很难改变了，所以就啊，一般人就劝他安慰一下，就像我们是一个单位上的这个村委会的啊，这个一个什么人，然后你烦恼的时候安慰你一下，哎，你不要烦恼。在那好好说啊，欢喜他欢喜一下，回家就念佛，其实改变不了的，他回家还是这个样子，啊，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要精进念佛很重要啊，把这个精进的念佛心要生出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呢变成一个奇心状态啊。所以很多啊比丘尼啊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比丘尼呢在寺庙里面呢他是孤家寡人。在家里面呢，很多的婆婆啊、儿子、孙子啊，在一块嘻嘻哈哈的这样过一辈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啊，他有安慰啊。虽然他可能到年老了没有什么智慧，但是儿子叫一声妈妈啊，这个后来那孙子叫奶奶，哎，你发现他好开心，知道吧？他很开心。然后呢，他也不会伤害到自己。但出家就不一样了，出家是孤家寡人嘛。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那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就靠你自己的智慧来支撑。所以很多的出家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脾气特大，为什么呢？他无助发泄自己，他没办法把自己的烦恼给发泄掉，又没有般若智慧，又没有功夫，但是呢又没有儿女来在他面前哄着他，这个时候他内心有失落感非常的严重，自卑，然后呢他内心处处，所以我看到一个比丘里面就骂人嘛，对吧？就是说他骂人，他见了不满的东西他就骂，见了不满的东西他就诽谤。比例来讲，有一个比丘里，他看到我们这里面有比丘里住嘛，他马上就谤我们，谤比丘啊。他不了解，他没见过我，也没到我们无量寿生来过，他既然从遥远的来谤我们，谤我们比丘，他随时为什么他会这样，没有一点慈悲，没有一点观察，随意的就来那诽谤。他不知道谤比丘谤成年的过失吗？啊，学法的人。所以呢他这个心态很快就升起这个烦恼，因为 他的生活中靠着一点来支撑他自己的生命，至于他变成一种畸形状态，就产生一个生活中的常常还有一个人呢、他的句式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跑到我这个来，他本来就不开心了，然后呢不要在我这个地方受这个五戒，回去又告诉他的师父说啊，我受五戒，就是在长谷寺那个地方受五戒，他骂他的弟子说，他说你受猪八戒哟，骂人家受猪八戒，人家受戒应该赞叹欢喜才对，一个嫉妒心不满的心在障碍着他骂人家受猪八戒，就是说不满，心中嫉妒不满。所以呢这个人修行呢到一定的时候变成很孤独者啊，孤独者，这个就挺麻烦。所以我们修行呢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个老和尚嘛，脾气特别的大，脾气特别大，见到我们呢就是说就是说他整个寺庙里面他就是给人感觉了，就是说大家一个大成人里面他既然多来多往的，然后眼睛看人了，那就是直看的感觉。诶，我说以前我们跟他在一块的时候特别好啊，后来因为寺庙里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他也没有在寺庙做知事，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孤家寡人，然后呢人家就慢慢的把他撇在一边，他就跟着独来独往的修行，因为没法到最后面就变成修行。我就感觉到一个修行人修成这个样子很可怜，所以我们在这个20世纪啊21世纪一定要修法啊，修缘起啊，修无常观照啊，这个法的缘起，不能够一旦独立念阿弥陀佛，我对一切法都不知，所以到最后你自己呢念的阿弥陀佛很孤独，变成畸形，对一切人都不满，所以每天看到别人都不满状态，所以这样的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修行呢不要变成这个这种状态。所以学佛这个特别是你们在家居士行菩萨道学佛到寺庙里来，他是要感受到一种崇敬，一种慈悲，一种善良。然后呢我今天跟这个一个居士这个聊天的时候说有的是呢闭关啊各方面啊，我说闭关，过去古代闭关的话是对治法，要有关口碑才是对就是说我们在闭关的时候或者修行的时候，他要解决我们心里面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解决心里的问题，那你的修行就白修了。就是说你在家你过不了的关，但你到寺庙通过修行以后，这个关会改变，比你来讲你跟某一个人过不去，或者跟某一个地方过不去，或者说跟家庭人过不去，那为什么呢就是个关口在那个地方，因为我知道是无常啦，知道是缘起啦知道是空性啦，但是呢我为什么见到以后就成大烦恼呢所以我通过悲观的方法让我们心能够过这个关。所以悲观了以后，我通过修行以后，你先变成纯善了，你一个善运起心了，一切法有善思维了，所以你回家去以后跟公公婆婆跟丈夫跟孩子在一块，你有善思维，那你修行就得到了利益不然的话那你修行修什么。所以就是越修家里越和气，越修家里越吉祥，越修家里面呢充满了一种这个慈悲或者说般若空性的这种体，修行呢就会得到利益。所以我们修行可以看一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改变，所以要观察自己我们到现在我常常说自己就是说我出家这么多年，我一直观察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就是在生活中以前呢出家跟师父还吵架，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跟出家不吵架然后呢修行呢一段时间，但是跟 喜欢这个地方，不喜欢那个地方，还有升起，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发现你自己跟什么都过了，还有分别心，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还有起舍心，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发现你自己心态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所以呢，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发现你自己一直在改变，哎，对，不然的话，你修行啊，会给人家带来很多麻烦，真的很多麻烦。所以呢，我们这一块的时候，大家这块修行要每天看到自己变化，不然的话，啊，你跟谁在一起都会给自己给别人带来麻烦。不要带着自戒来去改变别人，啊，你就说你修行的话，你修行的话，如果你不改变自己，或者说偏执，不修法。你说我这里阿弥陀佛，我一法都不修了，那你就会偏执。那这种思想慢慢的坚固以后啊，你会觉得别人家应该这样做，所以见到人的时候跟人家讲话了，明显的就很偏执。他一偏执，你在家里面偏执，朋友之间偏执，你在道场里面偏执。他说一偏执，人家见到你啊，讲话都是一种偏执，就说你家临在我的头上，要我怎么去做，就这种状态。你是你跟人家在讲话，老是有种打仗的感觉。所以学佛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好呢？就是说要去改变自己。怎么改变自己呢？就是念阿弥陀佛也好，还是观察法也好，你发现你自己以前很偏执，慢慢的不偏执了啊。就是说看到人的时候善于起心啊，善于观察，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烦恼，我们嗔恨，我们的心量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病苦。你比例来讲，你走这条路，你常常恨别人，你就会啊伤肝，是吧？你常常太爱于别人，你可以伤心啊。你对别人家常常有不满状态，啊，你可能会伤了脾啊。所以你很多的思想会走向那个地方，所以你所有世间的病苦，这个世间的这个身体的病，跟你心态，万法唯心所造嘛。就是说，我们这个病它是没有因的，没有准子的。就是我做这个大便，是因为我想进大雄宝殿，我到无量寿寺来啊，我想进了大殿，大殿就坐起来了。为什么说叫平地起伏波？平地建了一个大雄宝殿，怎么建起来？就是我要做，使我动了念头，所以大殿在我心中就建起来了。我问你，你身上所有的法的缘起，都是来于心的方向，就是说你心里面有这种执着，就会出了一个病。如果你这样你改变一下，它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它是没有这个体的本体啊，是不是？那么我建了一个大雄宝殿，然后我建了一个无量寿寺，我到哪个地方，我都会想到无量寿寺。这个就叫什么了？这个就叫做呢，我们讲就是说依他起性，依他就是说你在偏执所知做了一个大雄宝殿，然后呢，你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想到大雄宝殿，想到无量寿寺，然后就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性还是烦恼的体，这样。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去执着，就是说我离开无量寿寺，我立即要把无量寿寺给忘掉，因为它是偏激所知性，它是没有自信的，它就是空，它就是一个虚空。但是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想到叫依他起性，用另外升起。但这个病还在，就是说我这个，你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不要以偏激所知性念佛，也不要以他起性的念佛，要圆成实质性念佛。什么叫圆起实质性念佛呢？这样你是偏见所知，你就变成无明。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无明，无明就有身体的这个体出来，就是无明。偏见所知就可以啊生相，就是我就变了，我就是烦恼啊，生出相了就是病相，就是说你变了。啊，我感冒了，我叫做偏见所知，感冒了叫依他起性，知道吗？这个感冒是个相，这个我是一个偏见所知的体。如果偏见所知没有了，我就没有了，知道吗？ 但是你为什么会感冒呢？这感冒是依他起性，它是由缘起的，由缘起就是说你跟这个业相应了，因为前面一个感冒跟你的感冒相应，病毒跟病毒相应了，这个病毒就会升起来，这样。然后这个升起来就别人来讲，它并不一定在这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因为昨天跟今天都不是一个地方嘛。所以我今天看到大雄宝殿，我明天可能看到念佛堂，我后天我可以看到啊天王殿，它是有变化的，所以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呢依他起性就会产生种种病。所以我们悟到这个道理以后呢，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要依靠这个偏激所知，不要依靠依他起性，要依靠什么呢？圆成实质，就是实相。因为实相即是空，以空里面现一切法，变作我们变作的时候，我们有几种法，就是说法中我们心中本来具足一切法嘛，是吧？心中本来具足一切法，但是呢你在做，就是念阿弥陀佛是自性本住，念念即不住，念念不住，就是说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不念他也在，念他也在，变一切处无处不在，所以念阿弥陀佛不在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圆成实质，实质体，在的时候呢是圆成实质的相，也就是法身跟报身，这样，也就是我和世界，这个我变成了清净之法身，就是念阿弥陀佛有一个我，这个我并不是我，为什么呢？你阿弥陀佛，你心里面这个我能念的这个念头是偏激所知即是空，是吧？所以呢，阿弥陀佛是依他起性即是空，所以二空现前，懂吗？二空现前，因为这两个空都空了，就是圆成实质，是吧？就是叫一切智，叫日复一切智，日复一切智，华严境界一直到无上昌都是日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一切空，空里面现一切相，而一切相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比如说我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利益一切众生没有众生相就不存在，因为我知道它体就是空，那说这个相它就是空，然后我看到这个相，这个我它体是空，它是二空现前，那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此性此相是空，然后我睡觉，此性此相是空，我吃饭，此性此相是空，那说这个呢偏见所知和依他起性即是空，众生是不空，知道吧？众生不空就是生烦恼，就生业障，就生种种病苦，他说你空就没有了，就是圆成实质就解脱啊。所以呢就是说不是说念阿弥陀佛你就能够解脱，就不生病了，如果你偏见所知性太强了，照样会有事，照样有我的烦恼生起，我在生病，然后呢你在依他起性，就执着于阿弥陀佛，一切都诽谤，依他起性照样会生病，会生感冒啊、生气啊、烦恼啊，这种种这个癌症啦、或者是肝病啦、或者是肺病啦、或者是身体病啦、脚病啦、头病啦、眼病啦、耳朵病啦，这种种病都会出来。你就是念阿弥陀佛，你就说念阿弥陀佛，你会喉咙会生病啦，你有可能所以我们要了解念阿弥陀佛，有人念阿弥陀佛还得神经病呢，是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体的话，念阿弥陀佛就会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